我们今天来看海德堡主日第34。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是没有别神。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以赛亚书45章的第18、19节，我念一下。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特别是在最后一句话，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就是一个我们是今天上午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这个想法是与现在许多的想法，现代的想法不同的。那个时候有嘲笑上帝的，现在也有。有些国家说，有些民族说，不只是一个神。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出来的，那个乌尔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埃及人认为在自然界有很多的神性，包括法老他都是一个神。你就看到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中，那些非利士人也是多神论的。你看到那里边提到了巴利、亚舍拉还有摩洛。我们看到巴比伦还有波斯，他们国兴起。那么这些巴比伦人和波斯人是什么样的崇拜呢？他们有这个那个，有不少的神。我们觉得这些神的名字都是很陌生的。但这种敬拜别的神的这种现象看起来遥远，实际上也离我们不远了。我们现在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正的力量，还有一种邪恶的力量，他们一直都存在着。有些人很强烈的反应。我们大家听到过尼采的哲学家尼采的言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根本就不相信上帝活着，或者他认为上帝死了。现在21世纪，我们不应该去随从别神。还有一些人，他们很大胆地说，我就是上帝。比如说那些在流行文化中的那些名人贵族，就是在街上的人，上个礼拜就有一个人说，我就是上帝。他们认为他们是自己就是上帝，自己来做一切的决定。还有一些人，他们听到这些以后，哦，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有许多人 有我们许多神，我们都是神。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神来敬拜，你就可以过一个很不错的生活。这些嘲笑的人，他们不会承认只有一个神。不管是当时还是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这些嘲笑的人不会说耶和华是上帝。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很多，你就要跟随你自己就行了。亲爱的会众，这样的嘲笑的人，加尔文这么说，人的心是一个工厂，是制造偶像的。加尔文在那一章节中又说，上帝的心能够想象一个神，然后这个神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与自己想象的一样。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一个上帝，但是没有想到上帝是完全超越我们的想象。这种的想法最后变成了虚空，是一个自己造的一个上帝。如果我们用虚空把虚空作为上帝，这都是活在一个没有被重生的心里。我们认为我们是老板，我们是我们这个社区的老板，我们是我们生意的老板，我们是最终的决定者。我怎么样娱乐，我怎么样来过任何一件做任何一件事情，我来决定。今天上午我们来聚集，我们现坐在这儿敬拜的是偶像崇拜者和曾经是偶像崇拜者的人，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们都以为我们是这么认为的，认为耶和华是上帝，但是真是这样的吗？2015年，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文化中信上帝的方式在改变。你相信上帝会改变一件事情吗？有一个选项是，不，我不相信上帝能改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帝。他们说相信上帝，但是这些人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普通的上帝，跟我也差不多，多样的一个，多么的虚空。所以他们对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是越来越模糊。我们不能像那嘲讽的人说没有上帝，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上帝是怎样的。我们也有危险来相信一个好像没有什么能力的上帝， 我们今天来彼此的劝诫，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句话在第五节、第六节、第十五节都反复的重复提到，这是一个惊奇，像一个旗帜一样。我相信他吗？还是我觉得这个只是把这个概念按摩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不是圣经所说的上帝？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他在启示他自己，这是他的那圣约的名字耶和华。他是那起源，他是那活水的泉源。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不是一个新的，这是对以色列来说，对以赛亚都不是新的。以赛亚在提醒他们，你们已经知道，我要告诉你们，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你必须明白上帝启示的每一件事情，每一次的记忆都要把你带向一个顺服。我们想这可能是从实践中来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上帝耶和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他立约的时候说我是耶和华，然后上帝启示同样的名字给雅各，雅各梦见天梯，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和雅各他没有完全的明白，也没有明白这个立约的名字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他承诺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从埃及的奴役当中领出来。你知道这历史，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天，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他们经历了红海的奇迹，来到了西奈山。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曾将你从为奴之地埃及领出来，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你看第一诫命中就非常的一个极端。这就是立约的上帝，他说我是上帝，我是应许的上帝，我是救赎的上帝，你要跟随我，你要爱我，你不能有别的神，在我面前你不可，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和这句经文，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边说再没有别神，但第一诫说中不可有别神，因为这十诫中说你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 难道还有别的神吗？因为这边以赛亚书45:18说再没有别神。上帝不是说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在我后面你可以有别的神。你在我面前你不可有任何的神，没有偶像。你是在我的面前活着，没有偶像。在我面前你不允许有任何的偶像。为什么上帝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不是说这些别神它是合法的或者是有的，它是指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偶像，他们都把它认为是神。以赛亚书他是这样的担心，在以赛亚书中45说，这些上帝圣约的子民已经被救赎出来了，他们应该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然而他们在随从别神。以赛亚书到目前为止都在只谴责以色列民，你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一个民族，你却在随从外邦的多神的宗教。以赛亚从40开始，还有希望，还有救赎。即使你是造反的，但是上帝仍然是有应许。即使他们服侍了别的神偶像，但是上帝在呼召他们回来，你要回来，再没有别神，你不要去敬拜别神，侍奉他们。上帝说，借着以赛亚说，我是唯一的，我是那与分别为圣的。你记得以赛亚书16说，以赛亚看见了耶和华上帝，他是那圣洁的，那撒拉佛天使。以赛亚看见以后说，哦，我是谁，我能够去说呢？上帝他荣耀是如此的重要，成为他所讲述的主题。到了45，上帝说，我要使用塞鲁士来使我的荣耀发出。我们再一次来默想这段经文，这个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一段话，特别是对当时的听众来说，因为塞鲁士还没有出生，因为塞鲁士在以赛亚之后100才出生。今天有人说，上帝可能有超然的能力，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你是错的，上帝在诉说一个外邦的一个君王还没有出生的，因为上帝他是上帝，没有别神，不允许有偶像，只有他耶和华是值得敬拜的。 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创造了你，是第十八节，45章18节。你看，我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我创造了这个世界，我是耶和华。还有一个是关于创造的一个经文，第44章第24节，他是对他的立约的子民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不只是把他的立约的圣约子民把他们创造，他也创造了外邦的塞鲁士。他不只是创造人，他也创造了很多的其他的，包括各样的世界。有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的时候英文指出来的 evil 呢，实际上是指灾难的意思。我伸手就铺张天地，上帝的子民他们知道这些，他们从创世纪到摩西的五经，神起初创造天地，我创造了诸天，我创造了你所看见的世界，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有人说哦，上帝是你创造了一切，但是然后你就让世界自己按照自己的规律走。上帝又说，我是一个主权的上帝，我甚至对敌人拥有主权。看第一节，第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第3节，我要给你束腰。每一件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塞鲁士即将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君王，但上帝搀扶他的右手。所以这上帝在警告那些抱怨的人。第9节，这是对以色列的警告，也是对我们的警告。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博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你我都是被造的，塞鲁士他也是一个强大的君王，但是上帝是拉着他的手。我们被造以后，我们要负责任，我们被造是为了来服侍他。有人说我不可能认识他，因为他是这么样的高，他是这样的有主权，他不可能被认识。但是以赛亚说，你需要救恩，以色列人，你要不听从我的话的话，你要被放逐。上帝要用这些 流放来成就他的救恩。第三点我们要说的是，我启示我自己，我来成就这个救恩。塞鲁士要做王，上帝要使用塞鲁士作为一个工具来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从巴比伦回来，回到以色列，因为他要让全地的世界的人知道上帝的救恩。第19节，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再没有别神，这就是上帝的启示，他是救赎的启示。在今天这句话仍然是很好的提醒。我们有很多的偶像带领我们远离耶和华，以色列人是在耶和华里面得到拯救，他们是被上帝拯救。上帝使用手段和工具，有的时候还是痛苦的、悲伤的工具。这里提到的塞鲁士，他是救赎的一个工具。上帝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他们上帝使用的工具的时候，人们不允许来把这些工具作为他们的偶像和上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上帝使用的工具我们不可用来崇拜。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最近有一个运动说上帝已死，在这几年又开始兴起。我们试试谁能够论断上帝的情况呢？上帝邀请人来回答这个最终极的问题，我们要明白上帝所启示的当你们看到塞鲁士执政掌权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告诉你们。第20节，他们那些人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他们不可能告诉你将来会有一个塞鲁士要出来。第21节，让他们来彼此商议，谁是从上古述说，谁会说将来的事情如塞鲁士呢？让我们看看证据，谁告诉你塞鲁士要来？ 谁从上古述说？我不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吗？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上帝没有死亡，人们自己妄想上帝存在或者是死亡，你们可以彼此商议，你们都是错的。他们常常用烟幕来混淆真理，但是上帝的真理他会越发显明，上帝被证明是对的，所有这些都是 显明给人，是要让人来回应。这个回应在多处的经文中出现，第三节，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第四节，第五节是我的选民，第六节，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处，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他今天仍是这样，你有这个启示了，你要回应。你已经知道了这些预言得到应验，你要回应，你要回应。你已经看到了上帝怎么样描述他自己的属性，你要回应。你有一个人对你说，有一位对你说，我创造了你，那么你就要回应。再没有别神，你会说什么？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义人很高兴的歌唱，有一位神，我要荣耀你。在我们在看我们的回应之前，我们来唱诗篇颂扬146，上帝把他的子民从流放的巴比伦领回来的时候，他们高兴的歌唱，他们的心，他们回应上帝说你是耶和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回应，你会说没有别的什么，你用你的生命来显示没有别什么。你如果对自己很诚实的话，你会对自己说，我的生命没有显示出这一点。第十六节，他警告那些羞辱，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你会站在那的地理当中的一小块地方，你称为那是自己的土地，然后你来拒绝这位上帝，他是那活永活的，他是有主权的，他创造了你，他呼召你来爱他和侍奉他。你就站在那里说，不，没有上帝。你用偶像来充满你所有的那一块小块地方，那真理是上帝他在，他是那唯一的上帝，他要求你，特别是你是 圣约的子民，是被立约的，要爱他。你不要像一个没有神的人活着，或者是虽然口里说有神，实际上生活当中看不出你是活在神的面前的。如果你仍然是远离神，第二十二节，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因为在我面前没有别神。我创造了你，支撑了你，我呼召你来听我的话语，我是耶和华。你没有任何借口来破坏这个律法。你的不信，你的错信，你的不冷不热，你对偶像的钟爱，都在控告你，没有别的事。这不只是你不只是心里说哦，那儿是有一个神。你站在这地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说这位神是创造了我，他启示了我，他要求我来回应他，而不只是说啊是有一个神，他要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要来你的情感当中，让你来荣耀他。因为以色列，因为他要荣耀神。如果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你能够这样说，上帝你是我的神，在你面前没有别神，第十七节就带来了希望。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这是应许。你不是说我有所有的答案，但是你就领受上帝所赐给你的，你不会报愧蒙羞。然而我们亲爱的朋友，你看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偶像，我们在侍奉他们，这一切的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耶稣用整个的生命成就了义，他是那公义者，借着圣灵，你也被呼召，你来顺服这个律法。你要逃离一切的偶像，你不可向别的受造物和圣徒来祷告。你不允许任何东西来代替神的位置，只有一位神。再没有别神。我们要提防那虚假的宗教，有的时候也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要认识那唯一的真神。你必须离弃所有的其他的神，包括你想象的神。 你知道只有一位神，我不能做任何一件违背他旨意的事情。我们在敬拜谁？上帝吗？是唯一的上帝吗？或者我们在敬拜我们的常识？这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中的一种挑战。我们基督徒在坚持只有一位上帝，而这个世界不喜欢。他们要求我们道歉，因为我们在宣告只有一位神，而不承认其他宗教的神也是神。这个不是我们的罪，罪恰好相反，我们应当更坚定地宣告只有一位神，他是的独特的，他是超过我们，他是有主权的。我们应当更坚定地认为其他的宗教的神是假神，其他任何的都是人的偶像崇拜，只有上帝他启示了我们，他是唯一的那位创造者，唯一的那位支持我们到现在的上帝，他是那圣洁，他是全地的统治者。我们没有足够的坚定的向世界这样的宣告。这就是到了那最基点，我们到底在敬拜谁？我们在教会，在学校，我们真的是在服侍顺服上帝吗？我们真的是做上帝喜悦的事吗？我们只是在按照别人的要求在做呢？我们被呼召来服侍这位伟大的信实的上帝呢？以赛亚书45章所说的这位上帝呢？这就是那非常极端的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我们愿意舍弃一切吗？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从正面讲，这意味着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启示他自己。我相信上帝所指定的道路，我只相信他，我降服于他，我得到一切的好处唯独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他给我们救恩，这个救恩又在我们身上得出果子。我要用我的全心来荣耀他。他们能够来荣耀他，因为耶稣他是非常的顺服，他是公义的，不是大家所做的救恩。 你能够说上帝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愿意爱敬畏荣耀他，我用每一天，我用我的生命来这样做吗？阿们。耶和华，唯有你是神，永恒的是你的宝座，世世代代都要称颂你，永远的君王。我们今天上午来赞美你，我们宣告只有你是神，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遵行你的律法。是为着你的荣耀，求你阻止那些继续敬拜自己的神、自己的偶像的那些人，愿他们得救，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屈身下拜，每一个舌都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祷告，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其他的活动，靠耶稣的名，阿们。